Cine Spot 同影地帶嘅影評人 Cantortis， 今日咧又我同大家去講評電影。咁啊 ，Michael 近來真係非常之忙碌啊，所以佢又要彈出彈入。咁今個禮拜就要休息一下。咁希望佢下個禮拜可以再次翻嚟同我哋講電影啦。嗱，咁今個禮拜咧，我哋就會講三部戲啊。咁啊，兩部咧就係最近喺呢個香港上映嘅，另一部咧就係早兩個禮拜上嘅，都係比較近來嘅戲啦。咁啊，當中有兩部外語片，一部就華語片。咁外語片咧就包括今個禮拜會喺香港上嘅呢一個日本片《正欲》啊。咁呢部戲我諗對於好多觀眾嚟講咧，都係因為要睇呢一個偶像派啊，當年嘅呢個新垣結衣啦，女神級。咁啊，今次佢做呢一個角色咧，就同佢以前做開嘅一啲陽光啲嘅味道嘅少女咧，有啲唔同嘅。咁啊，點解咁講咧？咁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啦。咁啊，之後就講一部西片，就係呢個《挑戰者》啦。咁啊，起初聽個片名咧，就以為係八十年代嗰部經典之作啊，呢個《Highlander》嘅一個翻拍。點知原來就係一個二男一女嘅愛情片啊！咁啊，呢類型嘅戲咧，其實我以往就唔係特別中意啦。咁呢部又會唔會係例外咧？咁同大家去講下啦。咁啊，最後就講一部華語片，就係呢個大導演啊，張藝謀嘅《第二十條》。咁呢部戲其實之前喺國內就係一個賀歲片嘅電影啦。咁啊，但係最近先安排喺香港上嘅。張藝謀嘅戲咧，最近都係非常之商業化嘅。咁今次呢一部咧，亦係會唔會比較受到大眾歡迎咧？咁樣同大家講下啦。咁首先就講咗呢部《正欲》先啦，咁啊先講下個背景啊。咁呢部戲咧，其實由呢個導演岸善幸執導嘅。咁岸善幸咧，其實早幾年都拍過一啲比較成功啲嘅作品啦，好似一個《惡荒野》系列啊，即係個上下集嘅電影咧，就喺日本就攞咗好多電影嘅大獎嘅。咁啊之後亦都拍過一部《前科者》，就舊年我哋喺呢個節目都有同大家去評論過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攞翻嚟睇。咁啊，今次講呢一部《正欲》咧，就係由呢一個小説改編。咁啊，呢個作家咧，朝井遼嘅一個作品。咁講到呢個作家咧，其實佢以前有一部作品咧，都有改編做電影嘅，就係呢個《聽說同島退卸了》，一個學生嘅群像電影。咁啊，嗰部戲咧，我非常之欣賞嘅。佢嘅導演就係呢個吉田大伯。咁啊，所以今次呢一個咧，《正欲》我都有少少期望。講翻呢部戲啦，咁我卡士咧，咁頭先同大家都講啦，就係有呢個女神級嘅新垣結衣，另外就有呢個 SMAP 嘅道雲五郎啦。再加上有呢個比較新澤啲嘅一個男星啊，即係基川勇斗同埋呢一個佐藤寬太，咁啊卡士都唔弱。咁啊講翻呢個新垣結衣啦，咁我諗大家對佢嘅印象主要都係以前一啲比較陽光啲啊，比較正面啲啊，喜劇啲嘅角色啦。咁啊，但係佢自從佢近年結咗婚之後咧，亦都喺個形象上有啲改變啊，所以都接過唔同類型嘅戲。今次佢做呢個比較中女少少嘅一個。小市民的角色可以說是跟他以前做開的角色的確有些不同，因為這個角色是比較內向一點，也都是比較陰沉一點，甚至整套基本上都沒怎麼笑過，大家沒有機會看他平時一貫的燦爛笑容。再加上他好像近年結了婚之後個樣子有些跟以前有些不同，即可能沒有個 baby face 削了一點，所以也都跟他以前是演過的戲應該俾到大家印象有啲唔同，偶像派都唔可以做一世嘅。佢今次做一個比較需要演技嘅角色，咁向呢個演技派去進軍，咁對於觀眾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嗱，咁講翻呢一套戲啦，咁我諗個主線劇情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講即係啲邊緣人啊，點樣喺呢個主流社會裏邊去自處嘅故事啊。咁啊，同呢個《聽說同島退卸了》有啲相似啦。咁其實成部裏邊人物非常之眾多，係所謂叫做群像嘅電影啦，即係每個角色都有一定嘅戲份。咁啊，都係同一個時間度進行嘅一啲發生一啲事。咁啊，但係相互之間可能有中間可能有啲穿插咁樣啦。咁啊，最主要就係當中幾個重要嘅角色就係新垣結衣同埋基川勇斗呢一對啦。咁佢基川勇斗咧，其實係一個所謂有暖水癖嘅人啊，即係暖水癖咧，就係話對於呢啲水有一個異常嘅癖好啊。咁啊，同一般人即係純粹係中意玩水有啲唔同。咁啊，新垣結衣咧就係即係一路都係好痴戀呢一個基川勇斗啦，令到佢嘅人生亦都發生咗好大嘅變化。咁啊，但係即係我覺得呢部戲咧，我自己就覺得唔係非常之令我入戲。咁啊，點解咧？雖然我明白導演呢個想嘅用意啦，即係頭先咁講，係講翻一啲邊緣人喺個。主流社會裏面點樣生存嘅問題啦，咁但係即係我唔知點解係咪因為日本人即係個思想價值觀咧，同我哋即係一啲華人社會啊，又或者甚至歐美都有啲唔同，即係佢哋有陣時諗啲嘢同我哋想法有啲好大嘅出入，咁變咗有陣時去理解上係有個偏差喺度啊。 咁好似今次佢講呢個暖水壁嘅問題啦，咁基本上我哋大家都明白，其實佢係想講啲咩啦？即係暖水壁其實可能即係同而家我哋好流行嘅啲所謂小眾嘅社群啊，即係好似所謂 LGBTQ 啊呢啲社群，即係個比較啦，即係好似咁佢呢個暖水壁其實又唔可以話係同LGBT 即係有種所謂係同性有啲關係嘅議題啦，咁但係亦都可能會有少少同呢個 queer 即係 Q 啊有啲關係嘅，咁啊，但係即係戲裏邊一個問題就係、是。佢好似導演唔好表達到呢個暖水壁究竟同呢個主流即係有啲咩格格不入嘅地方啦。即係如果睇翻戲裏邊，阿基川勇斗亦都唔係話一個好異常嘅人啦。即係當然佢有佢嘅問題，即係好似佢從小就好中意睇啲水噴發出嚟嗰個情況嘅狀態嘅人啦。咁所以佢小時候都曾經有試過去將一啲水喉打爛，令到啲水噴曬出嚟，咁佢就覺得好興奮啦。咁但係即係除此之外，又好似唔覺佢有啲咩特別。佢有時都好似好似普通人咁樣啦，就會去周圍去影下遊山玩水啊，特別去中意睇啲瀑布啊，又或者去玩下水啊咁樣。跟感覺上只係一個好似大細路咁樣，又或者可能同一啲有特殊癖好啊，又或者中意玩下模型啊，中意儲下啲唔同嘅物品嘅人啊，感覺上唔係好大嘅分別。咁究竟呢個暖水癖點樣令到佢嘅人生好難去融入到呢個主流社會裏邊咧？咁戲裏邊又好似唔係好交代得到。咁又或者因為咁嘅原因啦，所以佢戲裏面臨尾一條線就特登安排咗一個暖同癖嘅角色，同佢哋有啲交集啊。咁啊劇透就唔講太多，就係只係可以咁講啦。因為佢同呢個暖同癖嘅人有啲交集，就令到佢即係惹上呢個官非啊，所以話。咁啊，亦都從中帶出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就算有啲暖水癖嘅人，可能佢哋本身冇一個好大嘅，即係精神嘅同正常人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就因為佢哋一啲所謂特殊啲嘅癖好，令到佢哋好容易俾人同一啲真係嘅犯罪分子係一概而論地歸納起嚟啦。咁好似戲裏邊咁樣，就因為阿基川勇斗係同呢一個暖同癖嘅人有啲交集。咁啊，令到佢即係成為一個警察嘅懷疑嘅目標啦，令到佢即係警察覺得，咦呢個人係咪都係一個戀童咧？即係因為佢戀水有啲變態咁樣，好似咁啊，所以就有個咁啊帶出咁嘅情況咯。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即係用呢一個方法嚟去交代呢啲小眾癖好嘅人受到佢公眾大眾嘅主流社會嘅歧視咧，亦唔係一個好說服力嘅講法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令到我覺得我自己唔係非常之入到呢部戲嘅情況啦。咁同埋另外佢講到啊，基川勇斗同埋新門結衣有一段感情線啦，喺裏邊其實裏邊係描寫到兩個人係非常之所謂天真嘅，甚至係對性呢一方面咧都係一種所謂類似近乎係無性慾嘅狀態嘅。咁啊令我諗起之前一部日本片咧，亦都係即係呢個喜歡者過我啦，個主角亦都係一個所謂無性慾嘅 asexual 嘅人啦。咁我唔知係咪因為近年啊，日本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新世代嘅人啦，咁所以就特登希望去帶出呢個問題啦。咁但係戲裏面睇落去，佢兩個人都差唔多成30多歲，但係對性好似基本上差唔多，即係除咗冇性慾之外，仲甚至可以話一無所知，就有啲匪夷所思啦。咁亦都係即係亦都好似頭先咁講啦，亦都咁嘅原因令到我對呢部戲唔係非常之入信，即係有少少超現實啦。覺得就算你係即係對呢個冇即係冇呢個性慾，又或者對呢個性即係可能未做過咁，但係亦都未至於好似戲裏邊咁天真咁誇張咯。咁啊，可能因為導演想特登去突顯咗呢啲暖水癖嘅人嗰種單純嘅狀態啦。咁但係戲裏面睇嚟就有啲古怪啦。咁啊，相對嚟講咧，我覺得成套戲比較寫實啲，或者比較令我有即係個思考空間嘅，就係阿道門五郎嗰一家人啦。即係裏邊佢做一個檢控官，咁啊講佢講嘅一家三口，咁啊佢個細路仔咧就因為喺學校受到霸凌啊，咁啊唔想翻學，咁啊後來同一個志同道合嘅朋友或者一齊就去搞呢個所謂類似 YouTube 頻道咁嘅嘢，咁啊成為咗呢個 KOL 網紅，咁啊希望用呢種方式去繼續生存。咁啊，當然即係呢個道門五郎作為老豆就覺得非常之不滿啦，就覺得個仔有少少逃避現實啦，即係一遇到困難就寧願去逃避，就唔去翻學，就寧願去匿埋佢自己搞另外啲嘢。咁啊，但係佢阿媽就非常之溺愛佢個仔嘅，咁啊就非常贊成佢個仔去做呢個網紅，咁啊搞到佢家財好弊啦。即係雖然我唔係好清楚導演究竟想透過呢個故事表達啲咩，但我就即係反而覺得呢樣嘢其實係都有值得思考嘅空間咯。咁我哋作為一個有啲有上一年紀嘅觀眾，我覺得即係會比較去傾向支持阿道門五郎啦，即係覺得始終啲細路仔有陣時遇到困難，又即刻去逃避啊，即刻唔去翻學啊，唔成人就寧願去搞埋曬啲咁嘅網紅啊啲，就有啲奇怪啦。尤其是大家如果大家有即係搞過呢啲網絡嘅都知啦，其實你要靠呢個網紅去食飯，非常之困難嘅一件事啦。就算好似我哋呢個平台。都基本上都仲未達到呢個目標啦，咁所以個細路仔即係唔翻學去搞，跟住搞呢個 YouTube channel， 咁啊亦都甚至可以講到 覺得係咁樣做而能夠成功嘅，係一個好奇怪嘅事啦。同埋我覺得最奇怪就係其實翻學同埋去搞網紅，即係搞呢個 YouTube channel， 其實係絕對可以同時進行嘅一件事啦。我唔知點解即係戲裏邊就會安排到係變成一種二揀一嘅嘅一種抉擇，甚至成為呢個家庭嘅一個好重大嘅矛盾。咁啊，點解唔可以兩者並存呢？咁其實呢樣嘢帶翻到社會上，我覺得而家有時好多時，即係呢個現實社會裏面都經常會有人一種叫人選邊站嘅感覺。咁啊，從來都冇諗過其實兩樣可以兼容，又或者可以從對方嘅角度去做一個換位嘅思考啦。咁我覺得如果咁樣做嘅話，其實好多嘢嘅好多紛爭、好多矛盾其實都可以解決。咁啊，好可惜，即係戲裏邊就結果呢個家庭都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啦，導致一個即係一個比較可惜嘅後果啦。咁究竟係咩事咧？咁就留翻大家去戲院睇下呢個劇情就知啦。嗱，咁總結嚟講咧，咁我呢部戲我覺得佢係即係一部有思考空間，亦都有深度嘅戲啦。咁但係即係好似我最開頭咁講啦，由於即係佢裡面所宣揚嗰啲價值觀啊，又或者佢提啲問題咧，我就唔係非常之投入啊。咁所以只能講係一部。即係純粹睇演員啦，即係新門結衣啊，又或者睇翻道門五郎啊，又或者基川勇斗啊、長藤寬太呢啲角色，即係佢哋演繹都唔錯。咁啊，純粹睇演員去欣賞呢一部戲，而唔係去對於佢嘅主題有啲咩認同啦。嗱，咁講完呢一部正欲咧，咁我又講下呢一個西片《挑戰者》，咁就由呢個意大利導演 Luca Guadagnino 去執導嘅。咁呢位導演其實都近年都好有名氣啦，亦都拍到好多。作為得獎的作品，包括之前有在香港上映的一部作品叫 Suspiria， 即是陰風陣陣這個重拍的電影，但是導演因為很強烈的個人風格，所以也受到關注。說回今次這部挑戰者，就是他一個英文的作品。據聞呢，他這部戲其實去年就本來在這個威尼斯影展入選了去首映，但是就因為這個荷里活的工潮導致這部戲就延後了完成，就沒辦法在去年的影展出了，變成今年才上。部戲之前在歐美上映了，最近就在這個香港上。今次呢，他就找來這個最近非常之紅的這個黑人女星，就是荷里活黑人女星 Zendaya 去做主角，也都是身兼這個監製。另外就配襯了兩個比較新人的男主角，是一部所謂兩男爭一女的一個愛情的故事，透過這個三個都是一個網球員，結果就產生一個情愫，就是這兩個男士呢，就先後都跟這個女主角發生了一些愛情的關係，但是他們兩個男之間也好像有一點曖昧之情。其實這部戲就會令我想起之前去年我們講過的一部中國電影，就是這個嚴冬，就是新加坡導演陳哲毅做的那部執導那部戏啦，亦都系讲两男一女嘅故事。咁啊，两男都对个女嘅有兴趣。咁啊，但系嗰两男咧又好似有啲暧昧之情。咁啊，都有啲相似嘅。咁啊，但系当然故事背景有啲唔同啦。嗰部就发生喺中国嘅一个东北嘅地区啦，类似朝鲜族嘅故事啦。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咧，就系即系一个美国一个网球坛嘅故事。咁啊，讲翻导演啦，其实导演虽然系一个意大利嘅导演啦，但系佢又唔系话一个。即係同我哋以前睇開意大利電影嘅風格嘅導演，因為佢咧其實就喺呢一個非洲嘅埃塞俄比亞長大嘅，所以佢自己以前講過嘅電影，即係佢電生涯咧，亦都佢覺得佢自己唔係真係一個好意大利 style 嘅導演啦，反而佢受到好多唔同各種國際電影嘅風格影響啦。咁其實佢啲作品有個特色，就係即係通常佢會用啲好凌厲嘅音樂啊，即係好似佢裏邊好多強勁嘅電子節拍音樂啦。咁如果大家記得有睇過呢個《陰風陣陣》，都會記得呢一個特點啦。咁今次都有喺出現到啦。另外就係有一啲好即係節奏好快嘅鏡頭啊，啲剪接啊咁樣。咁啊，所以即係呢啲特色咧，其實喺今次呢個《挑戰者》裏邊咧都有重現翻嘅。咁啊，但係我諗對於好多人嚟講，尤其是即係啲美國觀眾嚟講啦，大家嘅注意力都會放喺呢個女主角啊 Zendaya 身上啦。咁佢做一個網球新星，咁啊同時係同呢兩個男主角發生一啲感情關係，咁但係最後之後就同其中一個結咗婚，咁啊成為生埋小朋友添。咁啊故事就係一路都係周旋喺兩個男人之間啦，講佢。咁我覺得即係呢部戲由佢做呢個主演同埋監製咧。咁啊，有個好處，第一就係即係當然做埋監製就會比較用心用力啲啦，成套戲都係展現曬佢所有嘅特點啦。 例如甚至是很不吝惜地去展示他的身材，在戏里面也有几场床上戏，又或者一些show off 他那些美妙身段的戏，对于喜欢他的观众来讲也都不会失望。但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究竟这个角色是不是真的很适合他演呢，我又觉得有少少疑问。因为我觉得他Zendaya 始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样子又真的很 baby face 或者很小。如果大家有记得看这个蜘蛛侠，又或者看这个 Dune，就是沙丘寒戰都是啦，他是雖然好做了比較 young 啲，即係比較後生啲，甚至係可能高中生啊，或者一個啱啱入大學嘅一個比較年紀細啲嘅女生嘅一啲角色啦。咁但係佢今次呢個角色個時間跨度都幾長，咁由佢即係做一個網球新星開始，咁嗰個時代咧，咁同佢嘅年紀都比較配合啲啦。咁但係一路演落去，就演到佢做一個少婦啊，即係有埋小朋友嘅少婦，咁啊感覺上又好似唔係好似。再加上他的形象，即是他由开头网球新星到后来做少妇，个变化又不是真的那么大。咁啊，套戏不停在呢个前后里面，即是个时空里面交错啦，令到人哋有时看落去有少模糊啊。咁个几时先是现实，几时先是以前咧？咁啊，有啲不是很清楚的感觉。咁再加上因为阿 Zendaya 系即系好头先咁讲啦，比较 baby face， 比较young 啲，即系个年轻啲，就好像不是很强的 sex appeal 啊。咁我哋。同阿 Michael 之前講好多電影都係成日提到，就係一個女演員，即係有時有啲戲個角色係需要有啲 sex appeal， 咁大家先會有一種容易投入到某一啲劇情啦。咁今次佢做一個所謂 sex icon 可以有少少，咁但係冇呢個 sex appeal。咁雖然佢已經不停咁好頭先講啊，露曬體啊，即係露好多長腿啊，或者著啲底褲啊、底衫咁樣，咁但係又唔係去得好盡。尤其是他有幾場戲，其中一場好像在個床上邊，一路同個男伴去有個親密的行為，但又講下網球嗰啲咁樣，咁啊變咗好像不係好令人投入咯。咁可能始終佢都有少少石身啦，即係大家如果諗翻呢一類型二男一女戲，就或者可能會諗翻我自己就諗翻，即係千禧年嗰時嗰部《巴黎初體驗》啦，即係《The Dreamer》啦，即係 Ava Green， 佢即係都非常之勁啦，又全裸又有。幾場連場激戰啊，同男主角。如果睇翻同一類型嘅戲，嗰部個說服力就會大好多咯，亦都令到我更加睇得投入咯。咁相對嚟講，今次我睇到阿 Zendaya 除下又唔除下，跟住又同男主角個調情戲又好似唔係好導入，好似開頭即係喺同一間房裏邊去嘴兩個男主角，咁啊嘴嘴下又跟住又冇咗件事，即係好似有啲道行道廢咁樣，亦都好難令人說服啊！即係兩個男主角點解會咁傾情於佢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佢作為演員嘅一個天生嘅局限啦。咁希望佢之後再成熟啲，就可以 carry 到呢類角色咧。咁而家我覺得係稍微係早咗少少去做呢類角色嘅。咁另外就講下兩個男角啦，即係其實點解我話佢有啲曖昧之情咧？咁其實戲裏邊咧，佢真係有關講兩個人係咪真係有即係、就是、一啲愛情啦，又或者一啲比較超越友情嘅感情咧？其實戲裏邊就唔係講得太多。咁但係即係好似我大家睇上網絡上面好多評論都講過啦，其實導演係借另外一種手法去表達嗰兩人嗰種有少少激情嘅感覺啦，即係就係透過呢個打網球啊，尤其是最後一場戲啊。咁如果好多人都有提到就係話呢場戲其實即係佢導演嘅拍攝手法啦，又或者對嗰啲動作啊、個剪接啊各樣，其實會令你諗起聯想到啊，即係其實透過呢個打網球嘅動作係聯想到有少少兩個男嘅一種所謂肌膚之情嘅感覺啊。咁其實呢方面，如果你咁睇，都唔係一個歧視嚟嘅。就算好似我哋頭先提到呢個嚴冬都係啦，其實成套戲都冇真係好詳細地講兩個男角色係真係有所謂同志之情。咁但係當中有一兩幕暗場嘅交代，令到人哋會有一個所謂呢一方面嘅想像啦。咁喺呢一部戲亦都一樣啦。咁雖然佢冇直接佢講，即係兩個男角係有關係，但係咧就透過一啲暗場啊，或者一啲去打網球嘅暗喻啊，令到有呢一方面嘅，令到觀眾有呢一方面嘅想法。我覺得導演呢方面做得幾成功，反而仲好睇過即係啊兩個男主角同呢一個 Zendaya 嘅一啲感情咯。咁啊，最後就講下佢個拍攝啦。咁好似頭先咁講，導演好中意啲比較節拍強勁嘅音樂啊，去襯底啦。咁但我自己就覺得係少少 over 咗。咁啊，當然如果你中意佢嘅戲，就會覺得佢係佢嘅 style 啦。咁但我自己睇翻就覺得其實如果你將即係呢啲音樂去消咗音啊，即系瞄咗佢之後，再睇翻部戲咧，其實你發覺好多場面其實都係非常之簡單、好單調，亦都唔係話一個會令到觀眾有一個情感起伏嘅一啲場面嘅設計啦。只係因為佢襯托咗呢啲咁強勁嘅音樂，先令到你個觀眾嘅情緒被挑動，而且被導演去帶動到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有時呢啲所謂節拍音樂咧，其實亦都好考功夫啊，即係同個畫面嘅配合。 即係呢部戲，我覺得佢就做得麻麻地，即係反而譬如比較之下啦，即係如果講翻好似阿王家衞咧，我就覺得係呢方面嘅高手啦。如果大家記得佢當年睇呢個《花樣年華》，咁佢喺裏邊即係用一啲配樂，其實係用得即係配合個畫面之餘咧，亦都配合到個節奏啊，即係個剪接啊，又或者佢嗰個場面個浮動啊，嗰個流動性啊，其實同個音樂係非常之有一個共鳴感喺度。咁啊，相對嚟講，佢今次呢一個挑戰者用嘅音樂。同個畫面咧，其實係冇一個配合喺度嘅，即係感覺上兩邊係各有各做，音樂有音樂嗰種去 roll 落去，咁佢啲畫面就有佢自己嘅一種節奏，咁啊，所以就令到我睇起嚟咧就唔係非常之投入。咁所以整體嚟講，呢部戲咧，我覺得係一般，未至於有一種令我驚喜嘅感覺，亦都冇之前《陰風陣陣》啊嗰啲咁印象深刻。嗱，咁講完兩部外語片啦，就講呢一個。華語片就係呢一個張藝謀嘅第二十條啦。咁呢部戲就係即係今年國內賀歲檔嘅電影，咁我聽講都賺咗廿幾三十億，票房都唔錯嘅。咁啊，當然同佢最好嗰幾部好似舊年嘅《滿江紅》比都有個距離。咁啊，但係因為可能個題材問題啦，咁放喺呢個賀歲檔，亦都唔係一個非常之歡樂嘅戲。咁啊，有啲觀眾可能都未必想喺呢個時間去入場睇呢類型即係有啲慘情嘅戲啦。咁就可能影響咗個票房少少。咁啊，講翻呢部戲卡士啦，其實都係有近年啦，張藝謀嘅外將啊，即係個雷佳音啦，好似之前即係《滿江紅》《堅如磐石》都係揾呢個雷佳音做主角。咁啊，另外就有呢一個馬麗啦，即係呢個開心麻花嘅女主角。咁今次做一個比較正劇啲嘅角色，亦都可能係佢第一次同阿張藝謀合作啊。如果冇記錯的話，如果大家記錯，你就整下面指正啦。咁另外就有呢一個係今次有比較驚喜嘅，就係、是、一個女配角，就係、是、趙麗穎。以前都是一个比较卖样的演员，但今次是真的有一个好演技的发挥。另外再有一个配角，好像、张艺谋电影之前几年的这个常客张译那些。其实这部戏是一个所谓比较社会现实题材的戏，就讲这些近年流行的，就是国内比较流行的一个社会公义争取的问题。近来都很多，国内都很多这类型的戏去做，都很受到观众的欢迎，可想而知观众对这方面的一个渴求。对于这些公义争取，也都可能会想起这个张艺谋当年的一部杰作，就是这个《秋菊打官司》。咁但係當然同而家非常之唔同啦，嗰部就講農村多啲啦，今次呢一部就係個現實社會，咁啊發生喺今時今日千禧年之後，咁所以整體嘅 style 都好唔同。咁啊再加上好似頭先開頭咁講啦，因為呢個係一個賀歲檔嘅電影啊，咁啊變咗呢部戲咧，雖然佢個題材比較沉重啲，咁但係咧佢又唔係一個非常之成套係好 down 啊或者好低沉好壓抑嘅戲，而係穿插到唔少喜劇成分嘅段落。當中就是靠呢個阿雷佳音同埋馬麗呢一對夫婦嘅一啲作為唱雙往式嘅喜劇啲嘅婚姻生活，即係夫婦嘅聯繫去表達出嚟啦。呢部戲咧，我諗佢個靈感咧，即係講即係啲所謂見義勇為嘅人，結果都吃虧咗啊，甚至惹上呢個官司嘅問題咧，其實可能嚟自近年中國一些社會現象。如果大家有看這些中國的社會八卦新聞，也都會留意到很多人所謂見義勇為的人結果都是賴曬嘢嘅。例如有些人在馬路上看到有些阿婆阿公跌在地下，跟住走去扶上去，點知原來這些人是想呃錢，即係反而就屈翻呢個幫佢的人，甚至去搞到呢些人去要被逼佢打官司或者算收多錢咁樣。咁啊，令到有啲人人人自危啦，即係變咗大家社會上變咗比較冷漠啲啦。有時見到一啲即係有啲人受傷害，咁結果都唔敢出手幫忙啦，因為驚住咁樣會令到自己惹上麻煩。咁啊，唔知係咪因為咁，所以就希望拍一套咁嘅戲去改變翻呢一種風氣，希望即係大家啲平民百姓都發揮翻呢個互助互愛嘅精神啦。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唔好因為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即係一啲咁嘅不良嘅分子去濫用啲情況，而令到唔敢去幫人啦。咁我都講翻呢部戲啦，咁同阿張藝謀之前啲戲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一個非常之直白同埋非常之對白多嘅戲啊。全片基本上雖然係兩個幾鐘頭，睇落去好似好長，但係大家係唔會覺得悶，因為差唔多係八成時間都係所謂有啲機關槍式嘅對白啊，即係不論係好似頭先講過阿雷佳音同埋馬麗啲夫婦嘅一啲對話啦，即係逢係佢兩個人出場咧，就係好似唱雙簧，好似上升咁樣，不停咁係兩邊係互噴，基本上係快啲對白講得快到有陣時你都聽唔知咁滯。咁啊，另外講緊 case 本身咧，亦都係非常之直白去講佢點樣去追查呢件案件啊，點幫呢個受害人申訴啊，又或者去同一啲比較霸道啲嘅村民去一個交涉啊，咁樣係同阿張藝謀以前啲戲即係比較多啲留白啊，又或者多啲一啲 思考嘅空間有啲唔同，基本上係好直白地話俾你聽所有嘅事情，所有佢想講嘅主題，都係用一種好平實嘅方式去交代。咁啊，所以如果大家係期望會睇翻張藝謀以前啲戲，比藝術成就高嘅戲嗰種態度去睇咧，就未必係會好受落啦。咁啊，再者甚至係佢個拍攝手法咧，亦都係比同佢以前啲戲相比係比較平民化啲啦。咁啊，就算其實大家諗翻上次《堅如磐石》，雖然都係一個比較寫實啲嘅直白啲嘅故事，但係啊，張藝謀喺攝影上面都花咗唔少心思啦，將呢一個紙醉金迷嘅世界，就透過啲燈光嘅設計啊，表現咗出嚟啦。咁但係今次呢部咧就更加平實啦，有少少甚至即係個攝影上係少少似一個電視劇嘅 feel 感覺添。所有即係基本上導演啊，所有嘅精力咧集中喺嗰個演員嘅調度啊，又或者佢哋啲人個角色嘅一啲互動嘅身上啦。其實呢部戲我覺得佢為呢啲見義勇為嘅人翻案個主題，我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當然係一個正面嘅事，亦都好事啦。咁但係佢裏邊係有啲問題嘅。咁啊，呢個之後先講。咁但係我覺得佢呢部戲反而有啲我自己中意嘅部分，就係啲細節位啦，即係佢好多講到好多而家國內好多一啲所謂社會嘅陋習啦，又或者啲人治嘅問題啦，即係好似阿主角雷佳音嘅夫婦，因為佢個仔就犯咗啲事啦，咁啊令到佢哋會惹上官非啦，咁結果佢就阿瑪麗咧就希望即係佢因為佢阿哥喺警局裏邊做一個高官，咁希望就用呢個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嘅心態去解決問題。亦都講出咗好多而家國內好多所謂人治嘅問題啦，有時即係人治甚至係凌駕咗法治啊！好多人就靠呢啲人事關係去解決啲問題啦。其實呢個情況都非常之嚴重咯，喺戲裏邊都帶出咗呢個問題啦。另外，我覺得佢全部係比較令我投入啲或者過癮啲，就係阿雷佳音同埋瑪麗呢夫婦嗰個關係啦。咁我覺得編導嗰啲對白都編寫得都幾抵死絕核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以喜劇嚟講，即係阿張藝謀今次嘅做法係比我意料之中是做得出色的，即是他里面的所有关于即是人际关系的笑料是比较有生活感一点，也都不是说特别好像硬要接出来，甚至好像上次满江红那样有一种刻意经营的感觉，今次真的好像很自然流露一点。那讲回个主题，主线剧情就是讲这个检控官去查这个案件，就是这个受害人就是因为他杀了这个加害人，变成由受害人变成加害人。那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个受害人呢？他是一个犯人呢？又或者他是因为为势所逼才会这样做而是值得同情呢？那戏里面就讲，其实就尝试探讨这个问题啦。那当然如果跟大家去即是这个片名又或者结果都知道，其实不用讲结果都知道，即是最后即是当然是法理不外乎人情。那所以就是用这个第二十条，即是这个法律，就是所谓正当防卫。咁就去將一個幫呢個受害人所謂翻咗案啦。咁我其實覺得即係呢一個結局去宣揚一個比較正面啲嘅理念，當然係冇問題啦。咁但係我覺得戲裏邊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好似係將呢個結局做得太過理想化。咁我諗就算睇翻國內啲評論，都會覺得呢單案最後會咁嘅情況之下結束咧，其實有少少匪夷所思嘅。咁當然就唔係話中國嘅法治係唔公平啦。咁但係好多情況之下，人情係咪真係可以超越法理咧？其實係值得商榷嘅。即係好似遊戲裏面話齋，其實佢之前所有嘅案例都係有一個跟隨一個模式去判。咁但係點解突然間會因為呢單案而做咗改變咧？咁戲裏面咧又唔係真係好似好有說服力咁樣去交代到啦。咁其實基本上，即係講到尾，最後就係靠阿雷佳音一個人喺一個所謂公審會上邊，即係所謂大義凛然地去講翻呢個法律不外乎人情嘅道理，然之後就令到所有呢一個法律單位嘅人都認同，而去為呢一個受害人去翻案。咁我覺得成件事係有啲奇怪啦。咁我覺得因為阿雷佳音佢最後呢一個所謂慷慨陳詞咧，其實雖然睇落去好激昂啦，咁但係其實感覺上有少少脱離現實啦。甚至有少少太理想化，因为他所讲的，即如果跟翻个剧情而讲咧，佢所讲嘅嘢咧，虽然系喺个呢个逻辑上啊，又或者道德上系冇一个争议啦，咁但系好似又同单案情本身冇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咁啊，究竟点解即系呢个所谓一啲司法单位里面嘅人会因为佢讲几句话而去决定呢一单案去唔作一个起诉咧？咁我都系有少少唔系好合情理啦。咁有啲人甚至可能會攞翻佢同舊年港產片啊《毒舌大狀》比啦。咁雖然係黃子華喺戲裏邊，即係對呢個香港公義不公個言論，亦都係非常之激昂啦。但咁，但係至少佢嗰啲立論都同單案本身有啲關係。咁相對嚟講，佢阿雷佳音今次嘅發言就純粹係一個好概括性地講翻呢個見義勇為或者一個正當防衛嘅問題，而唔係針對段案本身。所以究竟为什么因为这样而这么轻易就可以令到改变这一单案 起訴程序咧，咁如果你細心地推敲的話咧，就發覺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好合理嘅事啦。咁但係點解即係啲觀眾冇覺得合理，或者會受到呢一個情緒嘅影響咧？我諗最主要係因為導演一開始其實已經將阿趙麗穎嗰呢一家人咧就定為一個受害者啦，甚至係之後不斷咁樣去煽情化佢嗰個經歷啊，即係好似佢母女都好慘啦，又俾呢啲村民壓迫啊咁樣，啲村民就比較邪惡啲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觀眾咧早已代入咗為呢個受害人追求公義嗰種心態啊，咁因此對於呢個雷佳音後來嗰個慷慨陳詞啊，亦都會照單全收，完全接受而冇睇穿咗嗰個破綻啦。咁其實相比之下咧，我自己覺得就係主角個仔，即係雷佳音個仔嗰個校園嗰案嗰段咧，其實更能夠反映到即係法理同埋人情之間嘅矛盾嘅選擇。咁啊，講翻演員啦，咁我自己就覺得今次啊～成套戲俾我最大的驚喜就係阿趙麗穎啦，咁其實我之前都睇過佢有啲戲，感覺當然佢係一個非常靚女嘅演員啦，但係就唔係一個演技非常之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嘅演員啦。咁但係今次佢做呢、聾啞嘅母親，即係呢個少婦咧，咁其實我覺得佢係非常之用心，有幾場戲都令人感動啦，尤其是佢喺天台嗰場戲啦。的確是令人有一種另眼相看的感覺啦，甚至他這個整個角色有少少令我想起，就是最近年在這個香港電影裡面經常出現，是專門扮一些慘情角色的劉雅瑟啦，即是都是一個很慘情的角色今次。另外雷佳音做一些所謂小男人的角色，我覺得也越來越出色，他將這種所謂口不對心但又不乏正義感的一種中腦表現得都很絲絲入扣啦。咁另外就係阿馬麗今次做一個有啲喜劇感嘅大媽啦，咁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出色嘅。咁啊，整體嚟講，我覺得今次呢個張藝謀第二十條咧，頭嗰半係好睇嘅，即係令到我都比較投入嘅。咁啊，包括佢查案嘅主線啦，又或者佢呢一個兩夫婦嗰種有啲喜劇感嘅一種互動啦。咁但係佢最後啊，即係嗰場戲啊，即係個雷佳音喺個公審會裏邊嗰場，我就覺得有過分直白啊，再加上亦都有少少。合理性也有少少令人質疑，同埋有少少過分去理想化去做一個圓滿的結局，咁所以就有啲失望啦。就反而同之前啊《堅如磐石》比嗰部就反而更加有一個實感添。咁所以呢一部我就唔算係我特別中意嘅張藝謀嘅作品啦。嗱咁今個禮拜三部戲都講完啦，咁如果排位的話咧，咁我諗我雖然我頭先啱啱先講完，我唔係特別中意張藝謀。嘅一部作品啦，咁但我喺三部之中，我都會排佢第一位嘅。因為如果你論整體表現嚟講咧，仍然係呢個第二十條咧最四平八穩、最穩陣。咁啊排第二，我諗會排正玉啦。咁啊雖然我對於佢日本人嘅一啲所謂價值觀咧唔係特別認同，咁但係成部戲咧，我覺得演員啊，又或者個包裝啊，各樣都做得唔錯。咁啊第三就排呢個挑戰者啦。咁我覺得呢啲二男一女嘅愛情故事咧，我就真係唔係好入到戲。咁我谂 Michael 可能会中意啲，因为佢旧年对于呢个严冬咧非常之热爱嘅。咁就算佢啱啱我哋举行呢个华语电影评选咧，佢都拣咗严冬系旧年嘅五大最爱华语片之一。咁啊呢部同类型题材戏咧，我谂佢都会 buy 嘅。嗱咁今个礼拜戏就讲完啦，咁下个礼拜咧就再同大家讲唔同嘅电影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节目咧，就请帮忙一下 like 同埋 share 呢啲片，又或者系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如果中意声音节目嘅咧，就可以呢个 Apple Podcast 或者系 Spotify 听下。咁如果中意文字影評嘅咧，就去呢個 cinespot.com 電影網站裏邊去查一下。咁啊，下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